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收听清醒的心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已经进入受难圣周的记载，面对十字架的受苦和刑罚，一天一天的接近。这一周耶稣的服事都在耶路撒冷城内，他以荣耀胜利的姿态进入圣城，再以受苦仆人的姿态上了十字架，完成弥赛亚救赎的工作。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？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。伯法奇和伯大尼都在橄榄山下附近的村子，一个小时的脚程都可以到。那么橄榄山比圣殿山稍微高一点，所以在橄榄山上可以鸟瞰圣殿壮观的全景。耶稣要骑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，这样的小驴驹多半是提供给宗教礼仪上使用的，因为年幼，所以连牲口工作的能力都没有，也不适合做长途的交通工具。耶稣要使用这头驴驹，请门徒去牵，若有任何人询问用意，都告诉是主要用它。主耶稣要用，是他拣选的，驴驹成为主使用的器皿，就成为服侍耶稣荣耀进程的器皿。你我是否也愿意被主用？只因为主要用你，你就是被拣选的，任何人有意见都无法拦阻主要用你的旨意。你要成为主荣耀工作的器皿，只要甘心顺服地被主使用，就能够彰显主的荣耀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善那，何善那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此乃是称颂的话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，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弥赛亚君王是谦和的， 他不是骑战马，而是骑着连工作都不能的小驴驹，显明弥赛亚的谦卑和平。耶路撒冷城内众人为他欢迎的场面非常的壮观，许多人把衣服和树枝铺在路上，众人喊着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撒那。约翰福音说的树枝是棕树枝，铺在路上表示在上面走过的人他的身份尊贵，也表达了夹道之人的欢呼和敬意。之前百姓可能听闻或经历过耶稣的神迹和教训，欢欣的拥戴他就是弥赛亚，是奉主名来的那一位，向他呼求何撒那，求他拯救，也对他发出称颂和赞美。这位奉主名来的和应许给大卫子孙弥赛亚国度的有密切的关系。十二节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第二天就是星期一，昨夜耶稣出城回到伯大尼住宿，一早肚子饿了，看到有叶子的无花果树，认为应该已经长了些无花果。无花果未成熟前是青绿色的，成熟以后是暗紫色的，但耶稣却在树上找不着任何青绿色的无花果，就咒诅他，意思是该结果却不结果，虚有其表，没有达到当有的用途和功能，令人失望和遗憾。耶稣在警告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不要光有宗教的外貌，缺乏敬虔的实质，藐视上帝的要求。这件事情也提醒基督徒们，在任何时刻，我们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免得主来的时候看不到我们所结的果子。第十五节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。耶稣进入圣殿，看到圣殿的乱象，心里为之焦急，就用激烈的行动来洁净圣殿。在福音书里，弗类福音记载耶稣洁净圣殿是在他侍奉的最后圣周内，而约翰福音则记载在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在他受洗和受试探之后，第一次进耶路撒冷城就洁净圣殿。在耶稣时代，外邦人的院原本是提供给外邦人来敬拜神和祷告的地方，但商贩在这里贩售献祭用的无瑕疵祭物，就像牛羊鸽子给朝圣者，或者在那里兑换奉献丁税用的推罗人的钱币，不能用平日流通的罗马人货币。耶稣极为愤怒，因为圣殿外邦人的院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，外邦人无法在这里敬拜和祈祷。再者，朝圣者都是远道来耶路撒冷的，做买卖的人就把朝圣者当肥羊，用不合理的暴力来剥削他们，行径就如盗贼一般。所以耶稣说，他们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。万国祷告的殿是引用于以赛亚书56章，成了贼窝 是引自耶利米书第七章。耶稣引用旧约的这些经文来教训他们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但是耶稣的此一举动引发了祭司长和文士的不满，想要除灭耶稣。毕竟耶稣的教训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威胁了当时的宗教体系，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。耶稣除了禁止人在圣殿做生意外，他还拦阻人随意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。显然，圣殿已经成了百姓日常从耶路撒冷往返橄榄山之间的便捷通道，就是穿过圣殿，不用绕到圣殿的外围。耶稣的作为显然是要恢复圣殿原本的功能，那是敬拜神和祷告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犯罪的温床。圣殿在宗教领袖的治理下也虚有其表，无法发挥它当有的功能。这也是徒有宗教的外貌，却缺乏敬虔的实质。即使有献祭，敬拜也是枉然，圣殿已经失去神同在的意义和象征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。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。 早晨，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，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当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星期一晚上，耶稣又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，应该就是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。圣周的前几天，耶稣每晚都回到伯大尼住宿，这可能意味着耶路撒冷存在着敌意和危险，未免旁生枝节，影响到耶稣预言受难和受死的旨意。耶稣和门徒每天都回伯大尼，由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单趟步行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在体力上也是一个负担。星期二早晨，耶稣一行人经过被咒诅的无花果树，发现无花果树已经枯干，而洁净圣殿就记载在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两段经文当中，隐含着当时的宗教模式和宗教领袖，若不能有实质对神的敬畏，若不能接受弥赛亚耶稣，都是应当被咒诅的。只是门徒不明白无花果树枯干的寓意，只注意到树枯干了。因此耶稣将教训集中在借着信心能行奇事上面。耶稣说信心能够移山倒海，我们不好用字义来理解，因为这是耶稣使用了强烈的修辞语，意思是有信心就能够行大事。无论是面对橄榄山还是地中海，只要有信心就不疑惑，因为相信神的大能必能行每一件奇事。耶稣接着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耶稣这里说得着的，是得着什么呢？难道只要有信心，只要按着心里所想所求的，就必应验吗？我们读到圣经这样的应许时，除了相信神的话语的真实，也需要注意耶稣在说话时的上下文，这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才不至于疑惑或者是落空。就拿考试期待金榜题名，拿我们能够寻得一份理想的待遇又好的工作，或者面对生病我们盼望得着医治的时候等等，现实面可能都和我们的祷告有相当的落差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耶稣在说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当中，也指出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愿意什么呢？那是上下文的多结果子。果子又指的是什么呢？耶稣说是彼此相爱，就像主爱我们一样，那样的彼此相爱。耶稣最后说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们同样需要谨慎地解释这个在信心里的祈祷，并非生活上可以无限扩张的应用，而是要局限于上下文所说的彼此相爱的果子。如果我们无法彼此相爱，耶稣说你就祷告吧，天父必定会赐下恩典，使祈祷的人和不愿意去爱对方的人都能够彼此相爱。在咒诅无花果树的场景当中， 虚假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也是无法认识上帝的爱，明白神子耶稣是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，以至于即使披上宗教的外衣，也没有办法达到与神亲近的实质。就像我们嘴唇亲近神，心却远离神，这样的处境需要悔改，也需要接纳和彼此饶恕。所以耶稣在讲完信心的祷告后，他就指出门徒之间的相爱和关系，若想起有人得罪自己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天父也能饶恕我们的过犯。我们若不饶恕人，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若我们无法饶恕，那就在信心里祷告吧。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只要为能饶恕人祷告，相信是得着的，就能真实的饶恕人。27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近前来，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的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的是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的权柄被祭司长和文士长老挑战和质疑，就是耶稣在洁净圣殿之后，又在圣殿里教训人，引起宗教领袖的不满和愤怒。洁净圣殿等同于向犹太宗教领袖宣战，因为他们是圣殿的管理者，他们才是权柄的拥有者。耶稣责备贪商的行为，是把父的殿当作贼窝，等同于责备宗教领袖把神的殿当作贼窝。他们甚至中饱私囊，而耶稣此举其实挡人财路，所以败坏耶稣的名声，或者挑起人对耶稣的质疑，构陷他成为罗马政权的威胁者。耶稣却提出一个问题来询问宗教领袖，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天上来的就是神差遣的意思。宗教领袖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也陷入两难。如果回答是神差来的，那他为耶稣做见证，宗教领袖就应该要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承认耶稣的权柄来自神。如果回答是从人间来的，那就是出于个人欲望和计谋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的规划和谋略，他就不是先知，没有神的印证。若是如此，宗教领袖的说法会和犹太人对他是先知的认定不同，因为许多百姓都认为施洗的约翰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先知，是神的代言人。宗教领袖尴尬地陷入两难，所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耶稣也同样不回答宗教领袖的问题。我们看到公会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对施洗约翰的不信，所以也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。显然，他们的属灵是虚的，外在的宗教仪式也是演戏的，他们无法分辨真理和耶稣的身份跟权柄，以致他们得不到耶稣的回应。即使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和相信。求主帮助，我们不要落在这样的迷失当中，也求主帮助，透过信心选择耶稣，跟随他的脚踪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耶稣光荣进耶路撒冷后，骑着小驴驹 展现他身份的卑微谦和。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神的国与大卫的子孙紧紧的相连。耶稣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做只有叶子的基督徒，免得虚有其表，应当随时结出当有的果子。若不能结出果子，就请耶稣来洁净我们这个殿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灵。我们不要把神的殿当有的作用给用错了。求主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和饶恕之下，透过信心来祈祷，好叫我们得着神的应许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来到你圣洁之地，献上我的生命，成为馨香火祭，用心生命充满我心，渴望新鲜恩膏降临，在你心意恒切祷告，清楚听你声音，使我成为祷告也圣洁祷告，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，使我成为祷告殿，圣洁祷告地点，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。我来到你心给你，奉献军队来回应你，献上我家己正做你合意的，就是我心的生命，可用心情来充满我，我要顺探你的心意，听无你的声音，来给你祈祷圣洁祷告地点， 敬拜寻